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23号星期五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何錦麗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呼吁结束加沙战争与打击暴政。何錦麗说要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日，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继续在芝加哥集会。中国新形态手法吸收台湾军人搜集情报，八名台湾现役和退役的军官涉共谍案被判刑。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冥诞，分析认为这个是借改革开放护航习近平集权。在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说，中共热闹操持邓小平纪念活动的表象之下，未来真正要观察的还是官方是否推出具有实效的经济和外交改革措施，以提升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但他说外界的期待恐怕会落空。
中共高层目前还是很迷信东升西降的所谓国际的大趋势。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四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正式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且激动人心地呼吁结束加沙战争和打击世界各地暴政，藉以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在芝加哥为期四日的民主党大会的最后一晚，59岁的何锦丽承诺为美国人民规划出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他将会在11月5号的总统大选描述说话是一次宝贵而短暂的机会，可以令到美国摆脱过去的怨恨、粉饰习俗以及是分裂斗争。何锦丽在星期四晚的演说当中表示，将会通过一项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减税法案，令到超过1亿美国人受惠，并且讨论了争取堕胎权、投票权立法、增加住宅供应、禁止所谓的杂货商控台价格的计划。他的竞选团队提议将企业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何锦丽仲同特朗普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指责特朗普未有为中产阶级而战，计划通过关税提案来实施加税，并且通过他选择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准备终结宪法所赋予的堕胎权利。美国副总统何锦丽8月22日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当中强调，我们将会确保我们在太空入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入未来，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除此之外，他还表示如果当选，将会坚定支持乌克兰促成加沙停火，加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并且确保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而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抨击何锦丽的经济政策，并且称他为是激进左派分子。
And America, we must also be steadfast.
何锦丽表示，美国人民，我们亦都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在海外推进我们的安全以及价值观。作为副总统，他直接面对了我们的安全威胁，和外国领导人谈判加强我们的联盟，并且和我们在海外的勇敢军队是接触。作为三军总司令，他将会确保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他还将会履行神圣的义务，照顾我们的军队及他的家人。他将会永远尊重而不是贬低他们的服务和牺牲。他将会确保在太空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进未来，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
With respect to the war in Gaza,
何锦丽表示，关于加沙的战争问题，拜登总统同他正在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因为现时是达成人质协议以及停火协议的时候。他想讲清楚的就是，他将会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他将会始终确保以色列有能力保卫自己，因为以色列人民绝不能够再次面对着名为是哈马斯的恐怖组织在10月7号所带来的恐怖。
And know this, I will never hesitate
何錦麗仲表示，佢將會毫不猶豫咁採取一切必要嘅行動，保衛我哋嘅軍隊以及利益，對抗伊朗以及伊朗支持嘅恐怖分子。佢亦都唔會討好好似金正恩咁樣嘅暴君以及獨裁者。佢正在係為特朗普而加油。
And as president, I will never waver in defense of America's security and ideals.
佢永遠唔會動搖捍衛美國嘅安全同理想，因為喺民主與暴政之間嘅持久鬥爭當中。他是知道他的立场，他知道美国是属于哪一道。星期四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日，数千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数千人缓慢穿过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场所的联合中心附近的街区，有些人穿着住印有不要以我们的名义的红色 T 恤，其他人则举着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的标语。人群在公园旁停下，转向会议中心高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你们会看到巴勒斯坦将会获得自由，这个是民主党内部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很少受到关注，这个可能会在民调当中对他们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了纪念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台湾所声称的823炮战、中国所称的金门炮战66周年，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前往最靠近中国的离岛金门发表讲话，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个是赖清德五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金门，他以台湾三军统帅身份在金门太武山忠烈祠主持制度典礼，并且前往公务务重参加追思仪式，对殉国官兵是献花致意，亦都向遗族家属安慰表达安慰以及是感谢。金门距离中国海岸仅仅五公里，同中国控制的领土最短距离不到是两公里。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金门以及它的附近岛聚发射47万发的炮弹，并且在持续44日的袭击当中造成了618名的军人和平民死亡。赖清德随后向参战的退伍军人以及遗族午宴发表讲话，
我们要决心保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
赖清德表示，我哋要决心守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这个亦都是当年参加823炮战军事官兵的决心，特别是当前台澎金马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并且没有比往年少。台澎金马指的是台湾以及他们控制的离岛澎湖、金门和马祖。台湾高等法院星期四对涉嫌泄露军事机密给予中国的八名现役以及退役军官作出系宣判，刑期从一年半到13年不等。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高等法院在当日审结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谢姓宗教等十个人的涉及共谍案，其中谢姓宗教等八人被判一年六个月到13年不等，一个人是无罪，另外一名退役的陈姓男子逃亡通缉当中，八名被判刑者都可以上诉。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五会见了汽车制造商以及行业协会，讨论提高大排量燃油车的进口关税，这个是在欧盟即将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增加额外关税之前所发出的警告。拥有27个会员国的欧盟将会在10月投票决定是否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额外关税，即是在目前的 10% 的进口关税基础上面，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加征最高可达 36.3% 的额外关税。欧盟星期二将会拟议的关税从7月设定的 37.6% 下调至 36.3%， 但是并未有完全取消征收关税的打算，这个使到北京感到不满。中国在星期三8月21号予以反击，宣布已扩大对欧盟进口产品的调查范围，除了对猪肉以及是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外，还增加了对各种奶酪、牛奶以及是奶油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在明斯克会面之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同意在贸易、安全、能源以及金融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将会对战时的基辅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他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並且預計推動結束同俄羅斯戰爭的解決方案。這個是自1991年幾乎脫離蘇聯獨立以來，印度總理首次訪問烏克蘭。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8月22日星期四是已故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120岁的冥诞，作官方连日以来发文、出书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高调纪念。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偷换概念之举，亦即是试图以邓小平深植人心的改革开放政绩来到护航他自己提倡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是与邓小平路线相去甚远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星期四8月22号起，电影《邓小平小径》将在全中国复映。这个是一部2021年发行的剧情片，描述邓小平在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期间，遭下放到去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收造场劳动改造的往事。而在较早前，中共中央军委都在星期一8月19号在北京举办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人士一致赞扬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对于近一个礼拜以来的邓小平纪念活动，在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院长张执中表示，中国政府自1996年颁布关于举办已故党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以来，对已故高层领导人逢十、逢五十、逢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都有明确的规格，但小平的120岁冥诞自然达到一定的规格。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这篇文章其实很明白，就是要把这次的诞辰跟三中全会的路线挂在一起，重点强化中国式现代化了。接下来就是要去接上。
张执中话：呢篇文章其实好明白，就是要将呢一次嘅纪念邓小平诞辰同三中全会嘅路线挂埋一齐，重点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接住落嚟就是要去接上呢一次二十届三中全会嘅路线。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刘瑞兆说，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的方式近年来出现明显的变化。他说，两年前中国官方在纪念邓小平南巡30周年时明显冷淡，仅于地方性的深圳特区报刊行文章，几乎未发表其他任何全国性的文章。当时一度给予人邓小平路线已经成为过去的观感。至于今年高调纪念活动，他说中共应该是有意将刚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相提并论，来到强调邓小平和习近平两个人的施政路线一脉相承。刘瑞兆说，改革开放令到中国官民之间得以互借东风，共享利益最大化，但反观习近平主政的今日，中国百姓的诉求能否得到充分尊重和发挥，恐怕是一大疑问。刘瑞兆指出，邓小平虽然无意推动政治改革，但实际上都为可能的政治变局预先准备，例如开放传媒竞争，中共在80年代催生出上海经济导报等多间改革派传媒和一批深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六四运动之后他们全遭打压禁声，但仍然留得一部分的影响力。刘瑞兆说，
无论邓小平他自己愿意不愿意改革开放，这个门一打开，大陆的人民他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他说，无论邓小平自己愿不愿意，改革开放这个门一打开，中国大陆的人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世界，好像封闭在桃花源的人忽然看到眼前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秦始皇的年代，这个思维的开拓就收不回了。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云远则指出，虽然同样以改革为名，但习近平的施政却同邓小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他说，相对于邓小平主张"一 让人民呼吁来到重建中共执政合法性，习近平则是描绘更加宏观光眼的中国梦，企图提升国家霸权地位，结果在国际经济上引发美中对抗，地缘政治上则出现战狼外交。他说，
如果纪念邓小平、怀念邓小平，甚至肯定邓小平，能够让外资把它当作是一个政策讯号。
他说，如果纪念邓小平、怀念邓小平，甚至肯定邓小平，能够令到外资将它当成是一个政策讯号，显示中国又将会回到邓小平时代对待外资的做法，那为什么不用呢？中国向来善于使用意识形态来到作为讯号，或者营造出一种的气氛。在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亦都说，中共重新彰显邓小平路线的做法，显示习近平在面对经济和外交困局之下，尽管他的个人权威不受到动摇，但亦都需要被迫做出一些调整。林和立说，
中共高层目前还是很迷信东升西降的所谓国际的大趋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习近平在。
林和立说，中共高层目前仲系好迷信东升西降所谓国际大趋势，所以我哋并冇理由去相信习近平喺具体国家政策会嚟一个大转向，重新恢复翻邓小平改革开放倒向西方嘅嗰啲政策。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中国计划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结婚和离婚不再需要户口簿，亦都会取消登记地域的规定。外界相信这个是当局针对中国结婚人数下降和人口减少现状而推出的新招，他是质疑此举会加剧人口贩运和家暴问题。后面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超过20年，民政部近日考虑修订条例，8月12日公布草案向公众咨询，条例由结婚登记至到离婚的手续细节都有作出修改。原先规定办理结婚或者离婚必须在其中一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手续，修订草案就取消地域限制，改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在办理的时候无需要再出示户口簿。在中国，户口簿通常是由父母保管。去年有网友曾经在中国民政部官网留言说，结婚登记程序中必须提供户口簿不合理，认为很多年轻人可能因为父母粗暴干涉而拿不出户口簿。新修订条例被认为是倡导婚姻自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傅言对美国之音说，好明显，中国民政部是针对人口减少的现状而进行改革。
当时中国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便在实行计划生育，
亦复言话，中国以前是计划经济，即使是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前，结婚亦都是要以户口簿来到开证明。现在计划生育已经取消了，你要鼓励生育就应该同国际接轨。你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又要限制结婚的话，那是矛盾的。身在美国的维权律师吴少平就质疑中国当局弱石乱投。
他在找这个方法的时候，他没有想到。
吴少平
说，
当局推出草案的时候没想到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细路呢？主要是因为高房价、极高的教育成本、社会不平等、就业环境差、收入不稳定，而开支又好高。这几代的中国年轻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一结婚的话可能是面临要供养四个老人、六个老人，甚至无八个老人家。当局不去解决这些障碍，而是在细枝末节上进行调整。经济学人智库 IEU 今年年初表示，中国新生儿持续减少是新冠疫情所造成，预计在被压抑的需求推动下，2024年的新生儿出生率会有所回升，那是有可能再次推动人口正增长。 但是这种反弹最耐只会是持续到2025年。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预计新生儿数量会随之而下降。在美国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除非配套政策得到落实，否则透过修改法律去改善中国人口下降，只会治标不治本。
两个人都在加班，9、10点钟回家，我们有了小孩子以后，谁来顾？
吕京花话，在中国好多时两公婆都要加班，晚上9点、10点先至翻到屋企。如果佢哋有咗细路之后，由边个嚟照顾呢？生活质量就会降低，所以佢哋就选择唔要细路。生咗细路之后，又可以俾呢啲细路咩嘅福利呢？佢哋上幼稚园系唔系唔使钱呢？唔系嘅。咁如果冇福利嘅话，根本就冇人会愿意生细路。2022年初，江苏徐州一名育有8名仔女嘅母亲，怀疑遭到丈夫长期以铁链捆绑，锁喺非常狭小嘅房屋入边。而佢嘅丈夫连同8个仔女就住喺另一间相对干净嘅屋，形成强烈对比。其后铁链女被揭发智力同精神有缺陷。去年云南有网络主播多次拍片为多名女性征婚，这些女性大多数是智障或者残疾人士，视频入面明码标价礼金，令人怀疑是否涉及贩卖人口。有评论担心，若果将来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恐怕会加剧拐卖人口、强迫结婚的问题。
铁链女的小小的年龄就走了一下，给生了7、8个孩子，其他国家给增加的人。
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话：铁链女的确是生了7、8个细路，的确是为国家增加了人口。但是这些妇女所受到的歧视、不公和违反人权的待遇，当局又会不会正视呢？维权律师吴少平就认为，中国人口贩运猖獗和结婚登记是不是需要户口簿并没有直接关系。
人口贩卖包括这个拐卖妇女的，
吴少平说，中国人口贩运拐卖妇女的案件之所以会这么多，主要就是中共打击犯罪力度不够，有案不立，有犯罪行为不打击，甚至在地方上基于宗族的关系保护违法犯罪人员，甚至是从中收受贿赂，成为帮凶。中国民政部的草案对于30日离婚冷静期作出详细说明，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话，可以撤回离婚申请。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附言表示，和不少国家相比，在中国办离婚手续简单容易。
婚姻本身是很本身就是很严肃的事情，以前是对离婚很草率。
叶富言话，婚姻本身是很严肃的事情，由于计划生育关系，以前中国对离婚是很草率，对结婚就很严格。以前是限制结婚，鼓励离婚，离婚率是日本的2倍，实在太容易，没有任何限制。离婚冷静期相关新规引起舆论反弹，有网友担心以后不愿意离婚的一方可以继续抵赖，而想离婚的另外一方就会备受折磨。维权律师吴少平解释，每当夫妇其中一方指控对方家暴或者强行发生性行为，通常执法部门往往会以属于家庭纠纷为由拒绝立案。
夫妻关系属于弱势的一方哈，他因为他自己有可能是女性，也有可能。
吴少平话，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既有可能是女性，亦都有可能是男性。咁当然，通常嚟讲系女性，但系并不意味受害者全部都会系女性噶。喺家暴导致离婚嘅个案入边，有一个婚姻嘅冷静期，对于被家暴嘅一方嚟讲系极其不利噶，因为婚姻关系。他们的家庭关系并未被解除，对于受侵害的一方来讲，他面临的保护就会少了，而对于侵害的一方来讲，他因为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婚姻的壳， 就会多了一层纵容。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在台北的一场论坛上面说，台海目前面临近几十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中国不断扩大国防预算，终将具备占领台湾的实力。他呼吁全球应该扩大对台湾的支持与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台湾外交部与民间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星期三主办海达格兰论坛2024印太安全对话，由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以及斯洛伐克前总理克格等人发表专题演讲，讨论主题包括台海安全、经济安全、经济胁迫以及数位民主之实践与挑战。这个是台湾新政府上任之后筹办的首场区域安全论坛。曾经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利在演说当中表示，西方社会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逐渐弱化，导致威权主义伺机扩张。如果西方社会够强大，阿富汗不会重回塔利班极端主义的掌控，俄罗斯亦都不会入侵乌克兰，中共更加会对在南中国海周边的军事化行动三思，或者是减少对台湾的侵扰。他说，若然全球团结力挺台湾，中国将会明白犯台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中共若然对台兴起战端，不单止可能战败，还可能造成共产党的灭亡。
And I will fight this. Beijing will threaten more i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support
China. 克利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若然全力支持台湾，中国必将反制并且加大威吓。中国目前仍然不具攻占台湾的强大实力，但是终有一天会达成，毕竟中国的国防预算比台湾高出12至13倍。克利呼吁西方国家加速行动，和台湾站在一起，而非等到中国入侵台湾之后。他说，假如各国踏出正确的一步，中国对于在台海开战将会三思，而抗中的同盟国家首要之务就是实现各国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强化经济建设。现任日本众议员兼立宪民主党最高顾问的野田佳彦亦都在演说当中表示，台海问题现为大家最有危机感的主题。他说，他个人对台海局势深感忧虑，亦都坚决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或者是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意图。他尤其是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纷争的重要性。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在海达格兰论坛发表演说，表示中国扩张威权主义的对象不单止限于台湾。他说，中国对台湾发动混合战，透过网络攻击、认知作战、假信息以及政治干预等手段对各国进行渗透，并且试图影响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选举。赖清德呼吁全球民主国家是需要团结，采取具体的行动，才能够抗威权主义的扩张。赖清德亦都重申他的和平四大支柱的行动方案。
The final pillar is stable and the principle of close trade leadership.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和平四大支柱的最后一点是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会不卑不亢维持台海现状，只要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达到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前驻印度公使、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木敏亦都出席了这场的台北论坛。他在场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各国除了聚焦两岸情势，更加应该是关注中国在台海周遭区域发动的灰色地带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